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军表示摩苏尔平民死亡可能有伊斯兰国的黑手；川普签署了行政令将废除奥巴马时代的环保法规；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开始第二个任期了，他在任期内最为鲜明的反腐运动到底能够走多远？他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中国证实前台湾民进党党工李明哲受到司法调查，台湾民进党立委要求中国立刻放人。而香港五七学社等团体筹划的反右60周年研讨会则经历了中国有关部门的阻挠跟威吓之后终于召开了，我们节目当中有详细的介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国际新闻头条。驻伊拉克的美军指挥官说，美军可能跟摩苏尔的一次空袭有关。目击者说，3月17号那次袭击造成了大约100名平民丧生。领导打击伊拉克跟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的美军司令陆军中将史蒂芬·汤森星期二通过电话会议从巴格达对记者说：“因为我们袭击了那个地段，我认为相当可能是我们干的。”汤森说，伊拉克军方领导人坚决相信空袭前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把这些平民百姓聚拢在一起，或者是设下圈套诱使联军袭杀平民，或者是把这些人当作人体盾牌。汤森说，我们知道伊斯兰国在那处位置那个建筑作战，而且你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什么那么些人会在那里，除非他们是被逼入到那里去的。平民伤亡地段所受到的破坏也让人们起疑心。据汤森说，美国空袭所使用的弹药不会造成整个楼房倒塌。他说，因为楼房确实倒塌了，这跟美军要求为平民死伤负责的说法确实有矛盾。经验丰富的空袭飞行员空军准将马修·埃斯勒已经被任命为评估组负责人，调查3月17日那一次空袭。汤森说，美方人员已经查看了现场，进行检测，并且收集信息。有人在非洲中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了2名失踪的联合国调查人员和他们翻译的尸体。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门德周二表示，有人在中开塞省的约莫河边的一个地点发现了迈克尔·夏普、扎伊达·卡兰达还有贝图·特什特拉他们的遗体。门德告诉美国之音对非洲法语广播节目说，扎伊达·卡塔兰被砍头。迈克尔·夏普是美国公民，卡塔兰是瑞典公民，他们被联合派往省会卡加南南边的一个村子调查当地据说有侵犯人权的活动。他们在3月12号失踪，失踪的还有他们的刚果翻译还有其他3名刚果人。联合国在刚果的代表团在他们失踪当天就开始寻找他们，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屠杀承担责任。当局还没有找到司机还有另外2名驾驶摩托车人的遗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一组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发出警告，说那些为移民犯罪者提供庇护，让他们得以不被遣返的城市跟州，可能会被削减联邦拨款。塞申斯星期一呼吁美国公民遵守美国的移民法，可是呢，美国行政当局推行严厉的打击无证移民措施受到普遍的抵抗，很多美国人认为那些措施不人道。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各地发生一些零星的示威抗议将移民递解出境，一些政界人士公开表示不赞同驱逐移民。
这让我们的社区感到恐惧，移民社区和非移民社区都恐惧，因为这让我们感受到受到了攻击。这是总司令川普把墨西哥人称作强奸犯和犯罪分子之后发生的事情。
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包括学校、教会和许多城市。在纽约布法罗市的这所基督教教堂也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
我们要敞开我们的门，我们要提供住所、食品和生活设施，让他们可以感到安全和平安。
但是司法部长星期一提醒美国人说，不把那些被判有罪的外国人，那些因为某些罪行而被拘留的人遣送出去，会有严重后果。
而且司法部将要求各个寻求司法部拨款的司法管辖区证明他们遵守了美国1373号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拨款。
丧失联邦政府资金的可能性促使一些城市放弃他们的庇护移民政策。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庇护移民了，因为我们不想损失我们的联邦资金以及将来可能得到的资金。
但是塞申斯做出的上述宣布所引起的反应不是完全一致的。在与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壤的马里兰州正在审议一项法案，使整个州为移民提供庇护。
我恳请马里兰州人民理解，这种做法将使马里兰州面临更大的暴力和犯罪的风险，这不是好政策。
川普总统上个月对美国国会说，他的行政当局正在呼应美国人民的要求，加强移民执法和边界保卫。
我们最终执行我们的移民法，就会提高工资，帮助失业的人，节省上百亿美元，使我们的社区对所有的人都更安全。
美国司法部长说，那些试图保护犯有攻击、破门而入、贩毒、抢钱和谋杀罪的司法管辖区，使整个社区，包括移民社区，面临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目前陷入困境的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内斯星期二拒绝辞职，并且停止了委员会本周的工作，这给国会两党就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初步调查工作带来疑问。努内斯取消了跟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还有国家安全局长罗杰斯的闭门会议，这加深了民主党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努内斯上个星期的行为已经损害了他的信誉，破坏了他领导调查的能力。努内斯的发言人说，努内斯在白宫遇到一名消息人士之后呢，在上个星期透露川普曾经受到偶然的监视。这名发言人补充说，努内斯希望到一个安全地方附近，可以审阅消息来源提供的资讯。努内斯透露这个消息之后，招致一些民主党人要求他远离有关俄罗斯的调查。但卢内斯星期二在国会山对一小群记者说，我为什么要退出呢？他补充说，每样事情都在正常推进。不过民主党人表示，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停滞了。在另外一方面，白宫高级幕僚库什纳同意就去年总统竞选还有过渡期间跟俄罗斯官员会面一事来接受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问讯。与此同时呢，川普总统给他这个才只有36岁的年轻女婿又增加了一项重大的任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所做的报道。
与川普的女儿伊万卡结婚的第二代房地产投资商贾里德·库什纳将领导白宫新成立的美国创新办公室。创新办公室会试图让联邦政府的运作更像有效率的企业经营。这个新办公室将设在执掌大权的白宫西厢，其成员大都曾在微软、通用汽车以及高盛投资银行等公司担任高级主管。在星期一的白宫例行简报会上，新闻秘书没有理会媒体对新涉足政府管理的36岁的库什纳是否有资格领导创新办公室提出的质疑。库什纳负责的重要工作包括中东和平进程，并担任他的岳父在中国和墨西哥等国家问题上的重要顾问。
如果你确实与政府打过交道，看到政府的部分运作是多么过时和不现代化，就知道它不是在为美国人民服务，许多部门不是为他们本应服务的对象工作。我认为探讨如何能够产生不同的效果，尤其是如何采购技术，是十分重要的。
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教授史蒂芬·戈德史密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有官僚主义的问题，国会的问题和复杂的问题，不过在政府最高层面努力推动创新，看来也得到最高层的支持，我认为会带来有实际作为的希望。
根据刚刚发布的命令，这个新办公室旨在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创造就业机会。有关官员表示，创新办公室还将就如何实现政府职能私有化提出建议。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面，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所签署的范围广泛的行政令。这一道行政令实际上呢是废除了奥巴马总统时期的环保监管法规，这重新记起了人类活动如何影响地球气候变化的党派之争，并且让人们更加担心几十年来有关气候变化的努力可能会前功尽弃。川普在签署行政令的仪式上说，我们将让我们的矿工重返工作岗位，并且生产真正清洁的煤炭。荷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很多人都认为这将是灾难性的，不管取得了什么成就都可能是毁之一旦，所以我认为不会有很多科学家为此感到高兴。克鲁岑因为成功解释了地球臭氧层如何消耗而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奖。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相信他能够实现平衡，既保护环境又推动美国的能源生产。川普一再表示对前任奥巴马总统气候政策的蔑视，在竞选期间他说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是愚蠢的，主要原因是这个计划落实了他所说的扼杀就业的监管法规。星期二川普签署的行政令指示环保署彻底修改清洁能源计划所列出的规定。川普2018年的预算提案把环保署的经费砍掉 31%， 包括几乎彻底取消气候研究资金。川普的预算主管马瓦尼在白宫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不会再把钱花在这方面了。更加令人捉摸不定的是，川普是不是还会信守奥巴马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议等国际协议。川普对于美国把权威交给国际机构的条约感到反感。那么事先泄露出来的行政令内容在气候科学家当中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斯蒂克布斯海洋研究所的荣退地球物理研究员蒂姆·巴内特就说，即使是他这样的川普的支持者也觉得削弱清洁能源计划所包含的监管法规不合情理。他说，全球变暖不是民主党的问题，也不是共和党的问题。如果你看看北极地区还有南极地区发生的事情，如果继续向大气层排放二氧化碳，我们会加重海洋的酸化。据信到了2040年，一半的浮游生物都将处在重压之下。华盛顿地方人们也在气候变化的观点上呢，一般是以党派来站边的。在共和党人控制的白宫跟国会两院之间，奥巴马时代基本被边缘化的气候怀疑论者如今发出了新的声音。众议院科学委员会计划本星期举行听证，来看看气候科学专家们的研究方式。众议院的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拉马·史密斯推动一项议案，要求环保署把那些作为环保法规依据的数据公诸于众。那么有一些人士认为，气候怀疑论者在华盛顿现在势力抬头，是势力庞大的能源界利益集团出巨资发起的运动的结果。主要推手是查尔斯和戴维·科克兄弟两人，他们是保守派政治还有政策团体的重要金钱赞助者。对于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人呢，也同意金钱腐蚀了科学辩论，但他们对于结果呢却有不同看法。这些异议人士争辩说，政府有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这种科研经费，人们纷纷抢夺，也迫使科学界夸大了气候变化的危险。有关的探讨呢，我们还会陆续的节目中继续为您做更多的介绍，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在白宫迎接了一组女性创业者还有小企业主，听听他们介绍自己的人生经历，并且赞扬他们对美国经济做出的贡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说，增强工商界女性的能力并宣扬他们的成就是本届政府的一项头等大事。
我的政府还将继续倡导支持工作家庭的政策，包括让人们更容易支付和获得育儿服务。这是伊万卡·川普，现在叫伊万卡·川普·库什纳了，一直在满怀热情努力从事的事业。我女儿还有我在竞选期间对此谈了很多，伊万卡一直在正视这个问题。
川普宣布，应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邀请，女儿伊万卡将很快前往德国，讨论默克尔主导的有关工作场所中的女性问题的全国倡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即将结束，第二个任期即将开始。那么习近平任期内最为鲜明的反腐运动到底能够走多远呢？期间他又会遇到哪一些挑战呢？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贪腐问题的学者魏德岸，不久前他在华盛顿的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根据可以查证的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料，自4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反腐败运动以来，将近100万名中国官员被查办。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岸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看起来比其前任们发动的类似运动更加持久，也更有力度，到现在为止也看不出结束的迹象。他引用其他观察人士的话说，其实反腐败并不是一场运动，而是现在中国的新常态。魏德岸同时表示，尽管如此，反腐败的高峰已经过去。他认为这个高峰期出现在2014年的12月到2015年的3月期间，也就是大老虎落网较多的时候。自那以后，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被查办的贪腐案件数量也在逐渐的减少。魏德岸说，习近平的反腐措施并没有大幅度的降低中国的腐败现象，最多可以说他将腐败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反腐在中国官员当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害怕。由于反腐败运动的开展，在中国一度令人向往的公务员的职位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吸引力。但是魏德岸说，鉴于腐败在中共官员干部当中的普遍存在，习近平及其政治盟友王岐山的反腐运动正面临着四大挑战。他说，第一，就是他们需要继续限制行政审批的程序，限制决策者的独断权，以减少腐败的机会。第二，他们需要缩小政府官员与私营部门成员之间的工资差距。魏德岸说，虽然高薪不一定能够养廉，但是只要官员们的工资普遍很低，而同时他们又控制着有价资产，那么让他们抵制诱惑就非常困难。魏德岸说，习近平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那么容易接受贿赂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贿赂中收受的钱财要远远高于他们的正式工资。他说，
It's not just temptation. It's, I think there's a real pressure. Chinese parents want their kids to go to good universities.
这不仅仅是诱惑的问题，中国官员们确实面临压力。他说，中国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去好的大学。他们希望子女进哈佛、剑桥，希望他们获得生活的机会。而如果获得财富的唯一手段是从商人手里接受钱财的话，就会产生问题。
魏德岸说，如何解决权力和财富的重叠是习近平和王岐山要面临的第三个挑战，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他说，中共对这个问题一直在回避。
Bu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Deng Xiaoping gave to China when he initiated economic reform is he spawned a new class of super rich people. There is this entire new class that didn't exist.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造成了一个后果，是给中国带来了一小撮超级富豪。 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阶层，他们真的很有钱，他们与共产党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通过血缘和婚姻与权贵精英结合在一起。你如何解决这些关系？对这些财富新贵，中国到底有什么制度？
魏丹说，2002年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用三个代表来将这些经济新贵们纳入政治体系，但是中国仍然没有一个操守体系来规定和规范权力和金钱的互动，这样的结果滋生了腐败文化。他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这样的腐败可能可以容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变缓，如果再不制定操守准则来规范精英们的行动，这样的腐败文化最终会拖累经济的发展。魏德安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应该制定某种赦免的机制，对贪腐官员们既往不咎，这是习王的第四个挑战。魏德安说，在这里赦免的意思是允许腐败官员与过去告别，在处理新的政务当中少些腐败。他说，如果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官场当中无处不在的病状，那么继续毫无差别的积极的反腐可能会对党国造成严重影响，并可能动摇中共的政治体制的上部结构，因为习近平不可能查办所有的官员。魏德安说，在已经成功的将将近200只大老虎和数千只中等的山猫以及数十万的小苍蝇收入囊中之后，习近平和王岐山可以考虑如何宣布胜利，把现在的反腐变成真的新常态，在加强反腐工作的同时也不影响党和国家的正常运作。习近平的反腐成效显著，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个手段，但是魏德安却不这么认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想也应该是希望借助反腐达到多重的目的，从某个层面上来说，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确实非常有用，重要的是你要看他打击的是真实存在的问题还是一种政治迫害。你可以看到，与其说周永康是某个对立派别的领导人，不如说他是强盗团伙的头目。
如果习近平必须要向公众展示他的决心和能力，他说，如果习近平必须要向公众展示他的决心和能力，他必须除掉大老虎，除掉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他说，从打击政治对手、消除对立的政治派别的角度来说，习近平并不是在消除不同的政治派别。第二，那些被他打倒的人不是和大人物有联系，就是自己真正的涉及了犯罪行为。不过魏德安也提到，除非习近平自己的圈子里有人因为贪腐被追查，否则习近平也很难洗去借反腐消除异己的看法。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正在展开一项雄心勃勃的扩建破冰船队的计划，来应对北极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说，愿意帮助美国来加快破冰船研发速度，降低制造的费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2017年3月17日，在美国西部海港城市西雅图，一艘船体宛如橄榄球的万吨巨轮，在导航艇的引导下徐徐靠港，许多人前来码头迎接，跟分别了3个多月的船员亲属们问候拥抱，庆祝和庆幸这艘海警船能安全返航。极地之星长399英尺，是世界上船体最大的破冰船之一，还拥有75000马力的燃气涡轮动力装置，能冲破21英尺厚的冰面。可是极地之星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帅气，在起航前往南极洲之前，这艘年龄40年的老船经过了一次大修，包括关键的发电装置的维修。不幸的是，在这次107天的南极之行当中，它还是多次遇到了各种机械和工程故障。极地之星号破冰船在1970年代建成，现在已经早已超过了设计使用年限，但它是美国海警队唯一一艘重型破冰船。无论是每年一度去南极洲为美国的南极考察船提供补给，还是到北极执行越来越频繁的使命， 美国海警队还得依靠这艘老船继续发挥余热。由于极地破冰任务日益繁重，美国海警队决定在未来十年中建造三艘重型破冰船和三艘中型破冰船。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3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这项任重道远的造船旅程已经开跑。
大约一个半星期前，我们把这项造船计划的研究合同授予了5家造船厂。他们一开始会先看看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可能只需要做些修改的设计。
美国的造船厂上一次制造破冰船是在1970年代末。世界破冰船制造大国芬兰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帕科托瓦里准将说，美国造船厂在隔了几十年之后重新制造破冰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美国40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这是一项困难的技术。即使是金属弯制这一道工序，造破冰船也跟造其他船不同。
难度大意味着成本高，制造时间长。美国国会研究部2016年11月的一份报告预计，海警队新造第一艘重型破冰船的造价可能高达10亿美元。海警队预计，如果第一艘重型破冰船2019年第4季度开工，它有望在4年后完工。不过民间人士认为这项预测过于乐观。另一方面，作为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一直在建造破冰船，在制造成本和速度方面都享有很大优势。
如果那艘破冰船在芬兰建造的话，造价会在2亿至2亿5千万美元之间。第一艘会在2年内完成，之后每1年至1年半再造出一艘，直到经费用完。
不过托瓦里并不指望美国会把破冰船的制造合同交给芬兰。他说，过去30年来芬兰一直希望帮美国制造破冰船，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愿把破冰船的合同交给外国，哪怕是美国的友邦。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上星期重申了美国的立场。
我们需要尽快切割造船用的钢材，但一定会用美国的钢材，而且要在美国制造。
即便如此，托瓦里认为芬兰仍然有与美国的造船厂合作建造破冰船的空间，比方说转让技术和提供专业培训。他说，瑞典和美国是芬兰最重要的两个安全伙伴，芬兰希望帮助美国提升在极地运作的能力，确保北极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
所有北极国家都应该有能力在北极活动，而不是一个国家主导那个地区，这符合芬兰的利益。
俄罗斯拥有40艘破冰船，包括多艘核动力破冰船，其北极活动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近些年来，俄罗斯还在北极圈内大力强化军事设施，引发周边国家的忧虑。与此同时，中国漠视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规模扩张，使人们对他未来在北极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中国目前拥有2艘破冰船，第3艘破冰船预计2019年完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是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美国军方有一位高级官员说，驻吉布提军营的美军人员正积极跟中国军方来互动，希望在附近的中国军事基地建成以后呢，继续谋求跟中方合作。而稍早前，这位指挥官对于中国在美军基地附近设立军事基地表示关切。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瓦尔德豪瑟上将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驻吉布提莱蒙尼尔军营的美军经常邀请中国军人到军营做客和互动。他说，莱蒙尼尔军营与正在修建的中国军事基地相隔只有几英里，双方都在适应对方的存在。
We're both learning as that goes, but I think to
他说， 我们都在随时学习如何相处，但我认为与他们建立关系，努力尽可能跟他们合作，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做法，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今年三月初，瓦尔德豪瑟上将到国会参议院军委会作证，对中国将他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建在美军驻吉布提的军营附近深表关切，并向吉布提总统表达了美方的忧虑。莱蒙尼尔军营是美军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特种部队在东非地区实施敏感反恐行动的大本营。中国称，在吉布提建立军事设施，主要是为在附近海域执行反海盗护航、非洲维和及人道救援等使命的中国军队提供休整补给。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是地中海、红海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扼守中东石油海上运输一条主要通道。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拉夫黑德去年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在吉布提建设军事设施可能有战略用意。曾经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拉夫黑德说，中国在吉布提设立后勤基地，并谋求在印度洋地区设立其他类似设施，这使中国能更有效、更常态化地在这一地区部署军队，从而改变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格局。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彼得·达顿教授说，中国在建成吉布提基地之后，可能会先注重维和与人道救援行动，等到人们逐渐适应了它的存在之后，会不断增派军舰，保护自己在这一广大地区的商业和安全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正在华盛顿访问的日本民粹主义政客桥下彻，星期一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中说，川普总统有关日本应该为日本国防来承担更多费用的要求，对日本来讲是个好事，因为日本需要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来加强日本自己的防御能力，并且进一步深化美日同盟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信任，最终呢，愿意为对方而流血牺牲。他认为日本民众，尤其是战后的第三代日本人，并不相信美国真的会为日本而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度被认为是日本未来首相潜在人选的前大阪府知事桥下彻，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表示，日本政界人士对川普总统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后再次承诺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以及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他说，日本普通的民众对这个联合声明并不是毫无疑问的接受。他说，第三代日本人，一般的老百姓对这个联合声明反应很平静。你想想看，美国人真的准备为保护日本而进行一场核战争吗？他们说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但他们真的做好了这样做的准备吗？他们真的会让他们的军人为日本尖阁列岛这些小岛而流血牺牲吗？这位自称非常了解日本一般老百姓想法的民粹主义者说，日本民众在设身处地地为美国人着想时会想，日本人也不会为美国的一些小岛而流血牺牲，也不会为美国人而战。那么既然日本人不会为美国人而战的话，美国人为什么要为日本人流血牺牲呢？乔歇彻还认为，美国政界中的很多人存在一个误解，即安倍推动的新国安法使得美日两国处于共同防御的状态，而事实是这项新的立法只是确认日本有限的集体自卫权，并在这个范畴内对美国提供协助。乔歇彻说，由于受到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限制，日本并不能为美国而战，也不能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等形成威慑，因此日本需要改变他的看法，为同盟做出更多的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改变日本人的想法，使美日两国人民加深对各自的信任，从而能够共同作战。在2008年成为日本最年轻的知事，并在2011年当选为大阪市市长的桥下彻说，由于改变民众的想法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美日双方必须采取一个新的途径，即必须有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来推动日本国内的改革。在他看来，川普总统对日本提出的加强自卫能力以及更多的分担防务开支等要求，对日本其实是一件好事。他说， 川普总统的有关言论实际上对我们有好处，他们应当引发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情况，思考保卫另一个国家是怎么一回事，以及让另外一个国家保卫我们是怎么一回事。这使得我们第一次思考为另外一个国家而战的问题，我认为这很重要。现年47岁的乔夏彻在2010年共同创办了日本维新会，这个政党目前是日本国会的第二大反对党。乔夏彻的这次访美显然是为了提升他退出政坛后不断减弱的关注度。在访美期间，除了计划与川普总统的首席策略师班农以及其他高级顾问会面以外，他还要与美国的学术界人士进行广泛的交流，包括在智库发表公开演讲。他在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这次演讲是他在美国发表的第一个主要的讲话。2013年，乔夏彻因其有关慰安妇的言论引起公愤，而不得不取消他对美国的访问。他当时对媒体说，慰安妇为缓解军人的压力承担了一种必要的角色。他说，当士兵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而你又想为这些情绪紧张的士兵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显而易见，慰安妇制度是必要的。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有关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证实，在大陆失踪的前民进党党工李明哲，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台湾立法院民进党团呼吁中国立即放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员工、前民进党党工和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失踪10天后，中国官方终于出面证实李明哲已经在大陆被关押。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媒体对李明哲失踪的提问。马晓光说，台湾居民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已接受有关部门调查，目前身体状况良好。马晓光说，来大陆从事正常活动，台胞的合法权益是有保障的，大陆依法治国，不会对台胞随意采取人身限制措施，这一点他请台胞放心。不过他指出，李明哲的案子因为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对他的调查依司法程序在处理。马晓光没有具体回答媒体有关李明哲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具体行为，也没有说明李明哲目前被关押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星期二，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台湾海基会举行记者会，首先透露了李明哲已被中国大陆关押的消息。李静瑜希望中国能够明确告诉他，李明哲究竟是以何罪名被拘留或逮捕，并且允许家属前往探视。李静瑜还希望海基会能够通过有关管道，将治疗李明哲高血压的常用药和30,000元新台币转交给他。对于李明哲妻子的诉求，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台湾家属的一些诉求，国台办是看到了。台湾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立委星期三上午召开记者会，要求中国立即释放李明哲。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叶宜金说，中国当局限制了李明哲的人身自由，却没有向台湾方面通报，违反了两岸司法互助协议。
应该要确保当事人的人权，应该要确保当事人可以请求律师协助的权利，应该要确保当事人家属的探视权。
他说，李明哲是人权工作者的志工，希望中国能够确保李明哲的人权，同时他也希望国内外媒体关注李明哲的案子。民进党立委何新纯说，人权是普世价值，但中国侵害人权的事例不胜枚举。他说，去年香港铜锣湾书店的5人突然失踪，后来这些人都在中国现身，被羁押或者受审。他指出，令人痛心的是，台湾的 NGO 志工也遭受了这样的境遇。
我们政府要硬起来，
我们要求各部会要动起来，我们要找到李明哲先生，我们要让他的妻子停止哭泣，我们严正的要求中国要遵守协议，两岸司法的协议，我们希望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各种方式，不惜任何代价，就是要中国放人，让李明哲先生回来。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台湾政府高度关注李明哲的安危，希望中国尽力保障李明哲的安全，并给予适当的医疗照顾。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峰会了。有观察人士认为，台湾议题可能会在川习会当中被提出来讨论，华盛顿就应该借这个机会来重申美国对台安全承诺，加强跟台湾的安全关系。现在呢，包括议员还有专家在内的一些人士建议川普政府邀请台湾来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并且取消对中国的邀请。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赫上星期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评论，认为美国应该面对中国的海洋霸道行为，取消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演习的邀请，不要再让中国参加2018年的演习，应该改为邀请台湾参加。约赫说，中国在2014年首度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时，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建设岛礁，但是在这些挑衅的海洋活动还在持续进行时，中国仍然在2016年受邀参加演习。约赫认为，中国的侵略性作为不应受到奖励，美国的军事外交应该反映自己的战略优先顺序。约赫的建议得到一些军事安全专家的呼应。上星期，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台安全关系的座谈会中，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认为，中国军备快速扩张，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也在不断加大。美国在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规范下，有许多手段可以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也是其中之一。易思安说，
Many of the navies of Asia and of the world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区域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海军都会感谢美国，让他们能在夏威夷的演习场合正式和台湾海军互动，否则他们不会有这种机会。未来几年，他们的船舰有可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或西太平洋偶遇，这是一个极佳的机会，让这些海军彼此认识，发展未来合作的形态。这种合作在中国对周边海域的挑衅作为下极为必要。
哈德逊研究所安全事务专家施奈德也认为，美国应该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他说，中国一向拒绝让台湾参加任何中国有参与的国际军事活动，不过像环太平洋演习的机会对于提升台湾军事专业教育和训练水平非常重要。他希望川普政府能让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施奈德说，
The RENPAC exercise is maybe just one of many
环太平洋演习是许多台湾被拒绝参加的活动之一，台湾的专业军事教育和训练质量会因此而减低。即便美国因为某种政治和外交理由而不邀请台湾参加这个演习，美国都应该知道，军事教育和训练是美国对台转移武器装备过程中最被忽略的一环。美国应该在这个彼此都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决定让台湾参加这个军演。
施奈德说，美中之间的三项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已经为美国如何应对台海安全挑战提供足够的可行框架。面对中国崛起，对台湾军事威胁不断加大，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对台湾转移国防技术的问题。 在台湾水下作战与吓阻能力仍然薄弱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协助台湾发展潜舰计划。他还建议台湾利用新科技，例如水下无人潜航器，来发展新的水下作战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面对中国展示武器所预示的严重威胁，台湾采取了寻求美国军售，还有自行研制新型武器并重这样的策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海军上星期和当地两家公司签署了在今后四年里研制潜艇的谅解备忘录。台湾国防部一名发言人说，虽然最终的价格还没有敲定，但最后的价格可能会达到8500万美元。潜艇是对付强大对手的理想武器。台湾之所以产生自制潜水艇的雄心，部分原因是中国向其他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台湾媒体上星期援引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话说，潜艇项目是建立独立国防工业整体计划中最具挑战的部分。台湾海军目前有两艘在上世纪80年代从荷兰购买的建龙级潜艇，还有两艘1946年制造的加皮级潜艇。据全球火力网站统计，中国军力居全球第3，台湾居第19位。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说，海军尚未在星期二签署的协议中确定订购潜艇的数量。台湾立法委员李俊毅说，
台湾因为过去造游艇的技术非常好，那我们希望利用国建国造，一方面是鼓励国内的产业，那一方面对台湾的国防工业也有一定的注意。
另一方面，据华盛顿的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在今年上半年批准对台出售一批先进武器。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尤诗雅说，撇开具体的案例，根据美国的长期政策，美国对台军售是以对台湾防务需求的评估为基础的。立委李俊毅说，
防卫性的武器对台湾的安全有注意的，我们都希望，我们也都欢迎，那我们也希望美国跟台湾在这个军事交流可以更密切，我们都希望美国可以尽快的通过，然后让台湾赶快来准备来。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星期一说，政府将敦促华盛顿批准军售。美国前奥巴马政府在去年12月拒绝了对台军售案，一些分析人士估计，川普至少会为军售案开绿灯。一些媒体在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在下一个军售案中向台湾提供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反舰导弹。在台湾为一家美国政治咨询机构工作的分析人士方安格说，到了做决定的时候，奥巴马政府决定不卖，现在川普政府正在以合理而适当的速度采取跟进行动。他说，更需要问的问题是下一步该做什么，因为现在做的只是批准早已在台面上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中国对于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都很愤怒，尤其是美国。台湾期待川普，是因为他去年12月冒着激怒中国的危险同蔡英文通了电话，他的属下对北京在海上的军事扩张采取了强硬路线。当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批准了64亿美元对台军售的时候，中国短期切断了同美国的一些交流。美国在2015年宣布另一批18.3亿美元对台军售的时候，中国向美国在北京的使馆正式提出抗议。一些人认为，奥巴马在去年12月否定对台军售是为了对中国示好，而川普批准对台军售可能会刺激中国取消在朝核问题上的任何合作。中国海军唯一的航母辽宁号去年12月和1月份在台湾附近游弋，让台湾人感到震撼。毕竟台湾距离中国最近的地点只有160公里。这个月中国13架战机飞越台湾以东的冲绳岛海域，台湾国防部也在密切关注北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建设军事设施的举动。台北政治行动团体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常务理事顾中华说，
中国现在在南海很多动作，虽然可能不是针对台湾，但是他在很多军备上面他已经越来越强大，那我觉得台湾的民众一定会感觉到说，我们如果在没有自己的一些这样的抵抗的能力的话，我们在谈判的筹码上面就会更减少。
台湾立法机构需要拨专款才能购买美国武器，而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威胁在为台湾军购增加民意支持。台湾今年的国防预算是102.4亿美元，占台湾 GDP 的2.05%。美国政党机构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说：“
由于台海局势不仅停滞不前，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恶化，目前是赢得台湾内部对武器采购支持的最好时机，也是在华盛顿赢得同情的最好时机。”
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香港五七学社等团体经过几个月来筹划的反右60周年研讨会，在内地有关部门的阻挠还有威吓之下呢，3月28号终于在香港召开了。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今年80多岁的前右派陈玉林透露，这次反右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内地多次警告和压力下，被迫改为丁友60周年学术研讨会，而原来报名的60多位内地老右派和少数右二代，只有约20人得以赴港，多数人遭到警方上门警告、约谈、监控、被迫写保证书、利诱、没收或拒批赴港通行证，甚至边控，有几人无法出关。这次研讨会有约70人参加，包括来自美、澳、英、日、丹麦的研究反右历史的学者和前右派的后人。在上午最后发言的陈玉林表示，就在周一晚和周二早上，他本人还收到内地人员的来电警告，命令他不得在会上发言。不过他还是要讲下这次会议经历的风雨，要为死去和活着的右派们发声。陈玉林表示，这次研讨会最初原定3月28日至29日在中文大学举办，由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协办，但由于服务中心在1月8日举办的一个文革60周年研讨会遭到内地和香港五毛党的冲击闹场，校方受压被迫退出。随后城市大学同意合办，给予很大支持，但上月底也突然通知撤出。虽然成大近日向媒体否认反口，不过陈玉林表示，他有证据显示双方的共识，但不愿追究。而研讨会的最后地点尖沙咀的华丽酒店也受到压力。陈玉林透露，他本人也因为这次研讨会失踪了一天，但是他坚决顶住，要开好这次会议。陈玉林对记者表示，目前不愿谈论他失踪的内幕，希望先开好研讨会。陈玉林的好友3月24日6点过后在微信群中转发陈玉林凌晨3点27分发出的消息，称我已被抓，告真，可报警，会召开，要开好，去我家拿文件。真是指真森港，人民力量前副主席，香港政治组织前线的召集人，也是这次研讨会的组织者。此前陈玉林曾对外表露，自筹办研讨会以来一直受到内地有关部门的巨大压力，自己有可能因此事被抓。在有人将求救消息外泄，苹果日报当天下午报称陈玉林疑似被人从香港家中挟持到深圳之后，陈玉林当天晚上得以返回香港。分析表示，媒体报道实际上救了陈玉林，因内地部门不想搞出类似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被劫持回内地，引爆香港社会强烈反弹的事件。陈玉林说，
但是呢，在大家的支持底下，会终于开起来了。至于我本人呢，曾经失踪过几天，也是为了这次会议，当时我坚决顶住。我呢，曾经跟有关的人士说过，我开这次会议，我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我自己良心，对得起100多万死去的和活着的坚决弟兄。可能今天我开完这个会，要收到秋后算账，他们还要为我说苦，这是我唯一对不起的地方。
陈玉林对记者表示，今年举办反右60周年研讨会，跟以往的50和55周年研讨会没有受到阻拦相比，感到整体政治环境严峻许多，没有大学协助，失去经费援助，参与人数减半。陈玉林表示，作为年轻和晚年时代追求自由民主的两头针，过去十几年整理出版右派书籍，将2008年收录的约600名右派故事的5期右派列传近日新编出版，扩增到1588位右派，力争还原反右的历史。他说，
我在写那本新编5期右派列传的时候，花了10多年的功夫，收集了好多资料，通过口述历史啊、亲自采访啊，或者是查找资料，对我来说呢也是很大的教育。所以我觉得呢，做人呢总要有原则的，不能一味的屈服。独裁统治呢主要靠两条，一个是恐惧，制造恐惧，第二个就是谎言。现在已经不信谎言了，我们呢要坚持做人的原则，就不能相信恐惧。
83岁的北京知名老右派任仲一个多月前曾来港参加讲述甘肃右派劳改农场人间惨案的纪录片《加边沟记事》在香港的首映，并在映后交流中表达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的心声。这次又来港参加反右研讨会的任仲对记者表示，他来港前也受到过警告，但他还是和其他5位北京的老右派得以赴港，没有受到边控。看来北京警方相对开明宽松一些。任仲表示，有些地方的老右派朋友受到当局警告不敢赴港，但是他是无所畏惧，因为他们向外界尤其是下几代人讲述反右历史残暴的机会不多了。他说，
这个是我们一生要说的话，总是希望找到机会发出声音，特别是60周年，我们原来的那段年龄是灾难的年龄，希望能够有一个彻底平反的机会，等待等待等了60年，这件事就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无里无托的父辈这么过去了，是不是没法交代吧？在任何场合我们都希望告诫一下我们的后一代，这个反应是彻底错误的，它留下的灾难是很大的，这个历史责任叙述不断的维权，任何场合都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今年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场大型政治运动反右的60周年。陈玉林1958年右派补课时，作为北外4年级学生党员，充名额被补成右派，劳动改造10多年。1989年后，从内地以特殊身份来港，是香港政论杂志《开放》和《前哨》的撰稿人，曾出版自传体小说《天地良心》，讲述自己从右派到人大代表，再到疏港特务的曲折人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强调，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他指出，在人权问题上，我们的价值观体现了我们的利益。为了支持这一利益，美国国会授权国务院每年报告世界各国人权状况。这些报告表明，我们致力于保护包括越南在内的世界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越南近年有了一些进步，不过那里的人权状况继续令人严重关切。最近发表的越南人权报告凸显了这些持续不断的种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越南政府继续限制公民政治权利以及集会、结社和言论的基本自由，数百万越南人登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受限，政府继续采取各种形式限制上网。2016年因和平表达意见而被认定有罪的案件大大增加。 另外，保护公民正当法律程序，其中包括免遭任意拘押的措施不足。国务院的报告重点谈到了两年来司法独立和透明的问题，并且细数了越南公民去年要求公正和从速审判的权利被剥夺事例。除此之外，越南政府继续采取其他方式限制公民社会，其中包括新闻审查、限制非政府组织活动等。越南政府强化保护人权、宗教自由和法律。